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岁月正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叶兰，又到故事人生和您见面的时间了。桃树教导神学生说，真正的讲道都是从祷告开始的。不管传道人有多大的学问，只要讲章不是经过祷告得来的，就不是来自上帝的。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桃树传》第十四集。按部就班的敬拜。敬拜聚会对于桃树来说是重中之重，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事先计划周详以及认真祷告。他对于事先没有很好的预备，临时东拼西凑的敬拜嗤之以鼻。他曾说，经过祷告和计划的敬拜程序与在敬拜中享受喜乐自由，这两者之间是毫不冲突的。经过祷告的有计划的敬拜，其好处在于可以令人心存敬畏，避免招致非议。桃树坚持敬拜必须按部就班，却有一个例外，就是从不事先选好回应的圣诗。桃树希望圣灵在最后的时刻感动他们，使大家知道该唱哪首歌。在南城宣道会侍奉时，他在台上讲道，麦卡菲就负责选择回应的圣诗。后来麦卡菲在南城宣道会的侍奉告一段落离去前，桃树曾向他坦白说，他其实一直有个小小的习惯，那就是每当桃树讲完道坐下，他都会在心中暗自猜测，不知道麦卡菲这回会选哪首圣诗呢。桃树猜的经常和麦卡菲选的一样。桃树在讲道时非常有控制力，不会任由情感冲昏头脑。听众能够感到他的讲道有上帝的恩膏，同时也会感到这位先知被先知的灵掌管着。桃树在讲道中采用的比喻有时充满奇趣，给人感觉像在新的圣经译本里突然读到一句很另类的翻译。他的比喻总是恰到好处，听众一下就能明白他要表达的意思。桃树博学多识，因此即使是私下谈话，他说的话也常常充满寓意。桃树讲道非常直率，并且一针见血，他向听众传达生命的法则，呼召大家直面又真又活的上帝，成为主的门徒。他不讲那种处心积虑吸引浅薄之人的道，所以也确实吸引不了那些人。来听他讲道的人，若不是就此信了主，就是觉得上帝的道过于锐利而不愿再来。在他的芝加哥教会，上午主日敬拜的人数总是在400至500之间。桃树很少在讲道结束时呼召人们信主，虽然他不是特别反对这种做法，但他自己不倾向这么做，因为他对于人们在这种场合中的回应多少有些怀疑。偶尔在主日晚间的布道聚会中，他也会告诉听众，在我右手边有个房间，待会儿有人会在房间里打开电灯等待，如果你愿意做决志祷告的话，他们会在那里接待你。仅此而已。有个主日， 在一次充满能力的讲道之后，桃树告诉慧中说，我明白，如果现在做信主呼召，可能会有许多人表示愿意，我担心我这么做是出于血气，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聚会结束后什么都不要说，直接往家赶，然后在你的卧室或客厅里拿出圣经，一边读一边问上帝，上帝啊，你想告诉我什么呢？虽然当场站出来决志信主的人并不多，但这不表示上帝的灵没有工作。很多次桃树离开教会，刚进家门就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自己在听到之后信了主。这正是桃树所希望的，因为这样的委身决定不是出于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仔细考量的。桃树很关心人是否与耶稣基督真实地建立了关系，于是在桃树的教会中，信主的人不断加添。直言不讳的讲员，桃树经常接受各个宗派的邀请担任营会讲员，多年来他的日程安排都十分紧凑，很多人看到他竟然能忙得过来都大呼不可思议。其实和很多巡回讲员一样，桃树也有他的出差奖章。桃树经常在大会中讲那些他在自己教会中讲过结果特别蒙福的奖章，在必要时桃树会变得异常严厉。有一次桃树受邀在一所圣洁教会的献堂礼上讲道，在桃树看来，整个献堂仪式十分冗长，并且过于轻浮，其中有个节目更令桃树觉得难以容忍。有个女生三人小组献唱了一组世俗流行歌曲选段，当轮到桃树讲道时，她没有讲她预备好的奖章，桃树用这句话作为他讲到的开场白，你们这些圣洁的子民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你们本来不是有标准的吗？可现在要是你们自己不说，有谁能知道你们竟然是基督徒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有桃树做得出来，他把整个教会批判了一通，给了他们一次刻骨铭心的属灵管教。桃树从来不会给人留情面，他在讲道时从不会为了再次受邀而留有余地。他曾和伦敦著名讲员中马田提过，他几乎已经把全国所有的大型圣经营会都得罪遍了，他们再也不会请他去讲道。桃树看重的不是个人名誉，他的目的是指高举耶稣基督，并奉上帝的名讲道。至于结果如何，那不是他能管得了的。但与此同时，桃树几乎从不在公共场合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偏离正道的教会或个人。如果我们因为反对某个宗派的所作所为而抨击他们的话，就等于是发动了一场小型战争。所以我们不妨以更宽阔的思路处理他们的偏差，不需指名道姓，只要指出弊端并警告大家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就行了。我们只要把属灵的法则和其中的原则摆明，并指出他们如何违背了信仰，就可以放心，因为有智慧的人自然会明白该如何对号入座。桃树常常教神学生讲道乐此不疲，他认为牧师最重要的职分是讲道，因为照他看来，从古到今教会正是借着讲道使万人归向耶稣的。桃树教导神学生说，真正的讲道都是从祷告开始的，不管传道人有多大的学问，只要讲章不是经过祷告得来的， 就不是来自上帝的。不要为了讲道而身边应凑奖章，因为传道人的话必须是来自上帝的。一个人在讲道时，是上帝在向听众说话。陶恕自己没有接受过太多正规教育，但他认定传道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好。他把传道人比作艺术家，艺术家的工作是和水彩、油彩、岩石、黄金、琉璃、大理石打交道，而传道人的工作是和一种称为人的材料打交道。艺术家懂得什么是抽象的美，他把美表现在具体可见的作品上。传道人认识耶稣基督，他要让人在生活中看见耶稣。艺术家有天赋，传道人有圣灵，艺术家从同行那里获得灵感，传道人在祷告中获得感动。艺术家的工具是画笔、凿子、喷枪，传道人的工具是语言。艺术家必须把工具用得得心应手，传道人也是如此，在入门阶段可能会手忙脚乱，但业精于勤，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游刃有余。陶恕总共写过九本书，有人只读过他的畅销书《渴慕神》。《渴慕神》这本书的主题是人如何在上帝那里使心中的渴慕得着满足。有一位书评家如此评论，该书风格自然洒脱，文字深入浅出，作者陶恕惜墨如金，风格独到，部分章节文风沉稳冷静，全书篇幅虽短，但内容深刻，能够启发读者深思，唤起读者盼望。《渴慕神》一书以清新而独特的文笔，向20世纪的教会传递了十分透彻的信息，陶恕因此一举成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敬请大家在下次的故事人生单元收听《陶恕传》第15集。我是叶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